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曹操很厌恶杨修这个人，曹操怕人暗中谋害自己，常对伺候他的人说：我睡梦中好杀人，凡是我睡着的时候，你们千万不要靠近我的跟前儿。有一天，曹操白天在帐中睡着了，被子落在了地上，有一位侍从人员走上前去，拾起被子给曹操往身上盖。曹操突然跳起来，拔出宝剑，把这位侍从咔给砍死了，然后又躺到床上去睡觉。过了一个时辰，曹操装作睡醒了，从床上坐起来，故意吃惊地问道：哎呀，这是谁杀了我的侍从啊？啊！众人把情况说了一遍，曹操听了是痛哭流泪，命令用隆重的葬礼把这个侍从给安葬了。人们都以为曹操果真是梦中杀人呢，唯有杨修知道曹操的用意。在安葬侍从时，杨修指着死者说：不是丞相在梦中，而是你在梦中啊。曹操听了杨修的话，更加厌恶他，当时就有杀他的心思。今天见杨修又猜出了自己的心事，曹操就以搅乱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给杀了。杨修死的时候才34岁。曹操杀了杨修，他又假装生气要杀夏侯惇，众位官员一齐上去说情，曹操也就顺势甚斥了几句，把夏侯惇给放了。第二天，曹操率兵出斜谷界口向蜀军进贡，结果被魏延、马超杀的是大败。曹操还叫魏延一箭射掉了2颗门牙。曹操受了伤，退回营寨，这才想起杨修的话，于是叫人把杨修的尸体收回，用厚礼安葬了，然后下令班师。一路之上又被刘备的10几路军队追赶拦杀，到了许昌，40万人马，剩下也就不多了。刘备夺了汉中之后，拥有金乡、汉中和西川大片的土地，力量是越发强大起来，这就和曹操、孙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。刘备在众位官员的推举之下做了汉中王。刘备把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，就是关张赵马黄5个人封作是五虎大将，五头虎，五虎大将，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，镇守汉中。诸葛亮仍然是军师，其他的文武众官员都有升赏。话说刘备称汉中王的消息传到了许都，曹操是非常的恼火呀，他派使者送信给孙权，约会共取荆州， 头发留位。孙权看了曹操的来信，把众位谋士都给找来，一块商量对错。诸葛瑾说，这位诸葛瑾就是诸葛亮的哥哥。诸葛瑾说，主公，我听说云长有一个女儿，还没有许配给人家，我愿意到荆州给主公的公子求婚，如果云长答应，就和他结亲，共破曹操。云长要是不肯，我们就联合曹操去取荆州。孙权听了诸葛瑾的话，同意了这个办法，决定派诸葛瑾为媒人去荆州求亲。话说关羽听说诸葛瑾来了，把他迎进城中，问道，先生，您这次来有什么事情啊？诸葛瑾说，好，我们吴侯有个公子非常的聪明，听说将军您的女儿还没有许配人家，因此特来求婚，两家如果能结成亲戚，共同抵抗曹操，这实在是件美事啊，请将军考虑。关羽一听，气得是一拍桌子，喝道，我的虎女怎么能嫁给他的犬子？要不是看在你哥哥诸葛亮的脸面上，我要砍掉你的脑袋，你不用再多说了。立刻就叫人把诸葛瑾给赶出去。诸葛瑾回到东吴，把关羽的话照实向孙权说了一遍。孙权一听，不由大怒，说道，啊，这人实在是太无礼了。孙权和谋士们商量之后，便派使者去许昌，约定曹操从汉路去打荆州，东吴从水路来接应。刘备听到曹操连接孙权要打荆州的消息，真是大吃一惊啊，忙和诸葛亮商量。诸葛亮说，主公，可派个使者去荆州，宣布加封云长的官职，同时叫他出兵攻打樊城，如果把樊城襄阳拿下来，东吴也就不敢妄动了。于是刘备派前部司马费师为使者去见关羽。费师到了荆州，关羽把他迎进了衙门，问道，汉中王封我什么爵位？费师说，哎，将军，封您是五虎大将之首啊。关羽问道，五虎大将都有哪几个人？费师说，这五虎大将您呢，还有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五个人。关羽一听，恼怒地说道，张飞是我的弟弟，马超出身于将门之家，子龙长期跟随汉中王，也就如同我的弟弟，他们的职位和我一样，都还可以。可那黄忠是什么人，敢和我平列？我绝不和黄忠为伍。关羽是怎么也不肯接受关羽。费师听了笑笑说，哈哈哈哈，将军，您不能这么看，汉中王虽然封了五虎大将，可他和将军您是兄弟关系啊，将军就是汉中王，汉中王就是将军，这和别人怎么能一样呢？ 因此将军你不该计较官位高下。我这个话对不对？将军您请三思啊。关羽听了恍然大悟，向费师拜谢道：啊，要不是先生教导我，差点误了大事啊。于是接受了官印。接着费师又把刘备攻取樊城的命令交给了关羽，关羽立即整顿兵马，准备攻打樊城。关羽他任命傅士仁、糜芳两个人为先锋，叫他们先领上一队人马到荆州城外城扎。这天夜里边二更天的时候，关羽正在城中和费师饮酒，忽听军事报告说是城外的寨中起火了。关羽是急忙披挂上马，手提偃月刀，胯下赤兔马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率领兵士去救火。到了四更的时候才把大火给扑灭。原来啊，傅士仁、糜芳两个人晚间在帐内饮酒的时候不小心起了火，这个火呢烧着了火炮，就引起了满营的大火。关羽救完了火，把傅士仁和糜芳叫进城内斥责说：我让你们两个人做先锋，还没有出师你们就把粮草军旗烧掉，火炮打死了自己的军士，这样误事要你们还有什么用？说完喝令武士把他们两个人出去给杀了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